OK，
我操，
太高端了。
那就 Action， 欢迎大家来到康师傅和朋友们。我们这基本上是两年一期的节目。今天呢是来自加拿大回国来探亲的 Perro 同学。Perro 同学呢是 Tuna， 原来也是这个 Tuna 的某一任会长，然后现在在加拿大读 AI， 然后他正在实习中，就要投入 AI 的行业。
我现在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大学，这个大学的 CS 方向他们主要是做强化学习，但是我是跟一个比较水的导师做自然语言处理，大语言模型这些玩意儿。
Big model，
这叫 large，
large model，
large language。
那还有什么 greater？ 有没有伟大的模型
？Ultra， 我也不知道。
Ultra，
Pro Max，
Ultra Pro Max。
哎，说这个对啊，他们模型的名字总是在变。之前感觉一八一九年那些模型，后来他们起的名字叫 Foundation， 国内公众号好像叫什么基座模型。
国外现在它的那个 AI 的行业，它现在跟国内的也是都很蓬勃的在发展吗？
那看你说的是哪个国了。加拿大我就觉得不怎么样吧，只有一个做大模型的公司叫 Cohere。就是我就是类似我们这儿的什么智谱啊，什么那个智源什么的，
就只有一个公司在做。
对啊，因为我想加拿大多少，加拿大有400万人，和我们这儿一个省差不多大。
哎，山东省多少有？
1亿人。
我靠，那也就是整个加拿大才有
4000万人。
哦，4000万人，就是不到一半的山东省人口。
啊，
嗯，那也就是说，那加拿大它的那个创业环境跟国内的创业环境会有什么不同吗？
不了解。
哈哈哈哈。那你不如介绍一下你们那个，
我最多只能介绍一下我现在找工作的感觉，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没有出过国留学的土鳖嘛，很好奇就是在海外留学他们的导师啊，他们的学制啊，包括这些感觉怎么样。
对于我来说，我基本就是放羊，但我感觉国内也是一样的吧，看你选一个什么样的导师。
那导师每周会跟你碰一次面吗？
他现在会每周跟我碰一次面，不怎么用心吧，只是人在了，魂儿不在。然后因为他拿了终身教职，感觉他就放飞自我了，有点类似我们这儿体制内拿到编制上岸之后就开始混。然后他每天，我的感觉啊，他就是带着他的儿子去踢踢足球，做上上课外班。
那你导师是男的还是？
男的。
哦，
巴西人。
哦，那他会柔术吗？
他会足球。
哦，
他是他儿子的足球队的教练，他们经常还带着参加一些什么青少年的联盟比赛什么的。
啊，
就第一年，就是第一年我还挺有科研热情，但是他就觉得第一年的人就是要好好上课，所以第一年就好好上课。之后就是他之前硕士生没做完的东西让我继续做，再之后就是很大的那些话题。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如果这个导师他到了他年纪比较大，然后应该说他当教授时间越长，他越脱离这个一线，他越依赖于国内可能是公众号，国外可能他就看一些非常科普类的杂志，比如什么 Communication of ACL， ACM， 就是它不是你发一个特别新的技术或者怎么样，而是指导方向，给这个行业指明方向用的杂志。
就是看一看别的同行们在做什么，然后怎么样能够升迁是吗？
差不多吧。应该是前三年的时候还是前四年的时候是系里会出一些，如果老师不想给你钱的话，可以是系里给你当助教或者助研，但是如果老师有钱的话，他可以直接给你发，如果老师直接给你发，你就不用交税也不用干活。系里会帮助这个老师出前几年的一些钱，如果他愿意的话。
如果你跟加拿大人都做不成朋友，那就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成朋友了。
对，就是他们对加拿大人刻板印象就是都是很人很好，很礼貌。我经常我自己觉得我在国内已经是比较有素质的人，但是在加拿大总是感觉自己是个野蛮人，为我的野蛮而感到内疚。比如说我们国内不管干什么都要抢，比如说这个商场有个门帘，然后他打开这个门帘，我在国内我会想我赶紧挤过去，这样不影响大家通行或者怎么着，也挺有效率的。但在加拿大他一定会让你先过，或者让别人先过，所以每次我下意识的比如说他打开门我就挤进去，反而我会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你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行为。
那开车会不会也这样？
对啊，就是一定会让人，
就谁的车头在前面他就会先走是吧？
也不是啊，首先他那个交通规则就很少会出现需要抢的情况，比如不会像国内三个车道走着走着突然变成了两个车道。
啊，我懂了，就是人家道路设计的就不会出现这种
对
野蛮的情况。
道路设计就不会出现分不清谁先走谁后走需要你去抢的情况。
明白明白。
就算有比如说你突然走错了他也会让你。
如果你要去加拿大去就业的话，那他们你会抢占他们本土人员的这种就业环境吗？感觉前段时间还有很多加拿大的农民是不是去罢工啊还是怎么着。
哦，农民罢工主要是农民罢工还真不知道，卡车工人罢工。
哦，对，卡车帮工人，对，
卡车工人罢工是因为当时特鲁多要强制大家打疫苗。
哦，
不打疫苗不能穿越国境，然后那些卡车司机他要在美国加拿大之间送货。
哦，懂了懂了。
然后现在他特鲁多也是众矢之的，因为人抱怨这个移民太多了。
那有可能他是故意引入的移民
啊？对，他的政策一直都是他要吸引移民来做低端的行业。现在大家媒体上认为，还有民众认为是被印度人钻了空子，就是有一些他们注册的假的学校把人以学生的名义招进来，然后大家都拖家带口来，也来了也不是上学，而是去打工，比如坐在 Teams 做咖啡。我这里可能15%的印度人，10%的亚裔，黑人比较少。
那当地的比如说一般人他就业是怎样的？
哦，感觉就是非常非常平均，不管你是干什么职业，高薪低薪能交完税大概就是一年，我记得中位数家庭中位数好像是6-8万的样子，就是30-40万人民币。然后我经常会想，就大家收入明明这么少，生活方式却要搞得和美国一样，又是游艇又是别墅又是房车，都想不明白这些人是怎么活的。
加拿大人这么富有吗？还会有房车？
说不定是贷款。
那一般来说他们你观察到他们的作息是怎样的？9点上班，5点下班，4点下班。
对，或者8点上班4点下班。
OK， 那他们下班之后一般都做些什么呢？
健身房。我也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不是4点下班。我没有下班时间。
你作为博士生还是
作为博士生不是一个正经工作
啊，很辛苦。
我没有想好等我工作之后4点下班接下来做什么。
那你那个我之前看过一部关于黑莓的纪录片啊，因为毕竟黑莓是加拿大的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嘛 ，Research in Motion， 然后他们自从黑莓胜利了之后，黑莓这个取得了成功之后，他们就开始买游艇啊，买那个冰球队啊，买各种各样东西。而感觉加拿大对于这个冰球什么运动是比较
对，原理上冰球是国球，但是因为说白了，这种联盟体育还是一种资本的活动，你的球员就算再好，别人有钱也会买走。所以现在最近几年的联盟总冠军一般是佛罗里达的，还有拉斯维加斯那些有钱的地方。特别是佛罗里达，好像他们那个老板，篮球、冰球还有棒球都买的是最好的球员，在联盟里都是最好的。
那你在加拿大有接触过这个，比如说中国过去的移民吗？还好，
还好，还好。倒是你说到这个，感觉很多留学生都是家里太有钱，被迫被送到加拿大，所以他们的心中的怨恨会有很多。
为什么是国内没有办法考到比较好的学校？
也许吧， 或者是国内家里想让他好好上个大学，
就高中就出去还是
或者大学就出去。
哦 OK，
特别之前 B 站上就有一些人每天发生活多么的不好，不仅是 B 站，可能有很多的被迫出国的人学生，他们还是很怨恨他们现在的生活，巴不得尽快到国内重新当过人上人的生活。
就说那个加拿大的贫富差距比较低是吧？
对啊，特别是你在国内享受这些廉价劳动力，其实代价是他们比较廉价，
也没有这种秒送闪送的。
有呀
啊，
只不过他们是开车送。
哦哦，
比如 iPhone 发售那天，我去苹果店外面就排了很多那个送外卖的人等着去取，这不就和京东到家一样
吗？哦，这边我要那个着重给大家推荐一下，千万不要使用京东到家或者京东秒送，京东秒送就是黑店。好，那广告回来，觉得在你阿尔伯塔学校读书期间，导师给你的给你带来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学习的方法或者研究的方法一些思路，
可以说基本没有，主要还是靠飞神带我。这里在插播广告，飞神现在在无问星穹一个创业公司做一些大模型强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我觉得从飞神那儿学到的方法论还有所有的事情都比从我导师那学的多得多。
哈，看来还是跟同辈之间学习比较多。你觉得现在的如果我从一个只会写一点 Python， 然后会搭这个显卡的，就会把显卡点亮的这种角度来说，我现阶段我要自己搞一些这种大语言模型相关的东西，最快的方法是怎样了？
哦，
实用性。
就是去看 Hugging Face 的教程。
哦
，Hugging Face 就是当年谷歌出了一个叫 BERT 的模型，然后 Hugging Face 他们是自己用，当时谷歌是用 TensorFlow， 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搭环境的框架。后来 Hugging Face 这帮人他们自己重新用 PyTorch 实现了这个 BERT 这个框架，然后把它开源出来，然后从此之后所有的大模型所有的语言模型，还有它后来又拓展到图像等等的模型，它都是自己重新实现里面做了一套非常好用的框架。它也去写了很多的教程来教你怎么用这些东西，还有不同抽象级别的框架的用法。然后它还有一个叫做 Hub，就是你自己训练好的模型可以直接传到它的上面，等于是模型界的 GitHub。 之前他还找 Tuna 帮忙镜像过一些模型。
Hugging Face 找 Tuna 去镜像模型？
对。
哦，
诶，也可能是反过来。肯定不是反过来，因为我记得我们不是我们 Tuna 没镜像多久就把他们都删掉了。
太大是吧？
太大，而且你就需要需求量也太大，模型也太大。现在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盈利模式，但是现在的大模型都一个都好几百 G， 也都是放在它的那个平台上。
那我再问一个小白问题啊，就比如说我现在如果用一个举一个务实的例子，比如说我要搭一个能够通过自然语言翻译成 SQL SQL 的语言的一个东西，正常的流程就业界通行做法应该是怎样做的？
现在感觉大家都是直接用大语言模型来做，就是先不自己去训练模型，比如说你直接去拼一个提示词，然后去问他看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 OK， 或者说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模型，比如 GPT-4o， 它可以直接做到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生成一些数据，你去随便去找一些输入，然后去找一个超级大的模型，获得很多的输出，然后再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去微调一个小一些的模型。但是如果比如说只是运营同学用，运营同事用的话，我会觉得只要有一个公司内部的通用的大模型，然后做成一个像 ChatGPT 一样的界面然后去用就好了。
比如说把那个 Llama 跑起来，那我需要做什么事情呢？因为如果我直接把 Llama 跑起来，它肯定跑那个 SQL 语句是比较乱的嘛。
对，首先自己怎么把 Llama 跑起来，是我会推荐用 VLM， 它是一个框架，把它是一个专门做推理，就是生成的一个框架，然后它 已经集成了学术界还有工业界常用到的各种优化加速的方法。我们要做的是推理，就是给了这个前面的这个前缀怎么输出下面的东西，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然后这个 VLM 就是把大家各种优化的方法集成起来，专门用来做生成的一个引擎，然后它可以对接很多不同的模型。比如说你有同时给他发了好多个请求，他会比较好的做一个调度，把相似的拼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复用一些前面已经计算过的东西。就是你直接下载 VLM 就可以，然后你指定你要用的模型的名字，比如是 Llama， 它就会从 Hugging Face 的那个 Hub 里下载下来这个 Llama 的模型，也不需要你自己去下载，然后你就跑起来了。它还提供了很多不同的前端，比如和 OpenAI 的那个 API 长得一样的前端，还有就是那种网页版，你可以跟他说一句话，他会给你回复。但是这样你跑的是一个通用的大语言模型，它未必能做你的任务做得很好。虽然我觉得应该是文本变成 SQL 是没什么问题，微调也未必需要微调，因为大家都在用那个上下文学习，就是你就直接在提示词里给他一些例子就比较 OK 了。然后微调的话是你要准备很多的数据，这个感觉很多通用的做法是你用一个更强的，直接用一个更强的模型来准备这个输出。
如果这些刚给的提示词都已经他学会了之后，他会额外生成一个增量的一层文件吗？
它叫做上下文学习，就是你永远要把这个要教他的这个材料放在这个上下文里，上文。而微调是确实是现在的常用做法，是你说的那个增量，就是它会看这个模型权重的变化，因为模型的权重它是一个很多个矩阵。这个方法好像是清华和微软研究院的一个人提出的，他会去算这个矩阵之间的变化，然后他认为这个变化是一个比较稀疏一个低质的矩阵，所以他可以把它分解成两个小的矩阵，这样你存的这个增量是很小的一个文件。而且就像我说的那个 VLM 它已经实现了特别多的优化，所以可能你直接用它跑一个通用的非常大的模型去做你的专用的任务，反而比你下载一个专用的模型然后自己去部署还要更快。
OK， 它是由谁做的项目呢？这谁起来的这个项目？
也是国内一个团队。
OK，所以既然你都这么推荐，你环游世界然后推荐了这个四个字VLLM 四个字母，超值超值。您现在平时还会经常去阅读同行的论文吗？比如说你之前给我推荐过一个 archive-sanity 的一个网站。
哦，但是现在那个已经不需要了，因为 archive 他们现在说要搞 accessibility。
哦，看到了，可以自己在网页上就可以看。
对，他已经把所有的几乎所有的 PF 都转成 HTML 了。
哦，
但我觉得转得很差。
那你平时都会去定期的去跟这些论文的内容吗？
也没有，现在主要都是靠社交媒体，
靠朋友圈
比如 Twitter 上，靠推荐算法。我最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当你有了一个想法之后，那些推荐算法它就会神奇的推荐出非常相关的东西。比如有一个想法，我们想去做一个项目去实现它，很有可能第二天你一刷 Twitter 就会刷新到别人已经做好的一个成品。
对，
然后还有很多意见领袖，就是国外有那么几个做专门在 Twitter 上发 AI 论文的人，还有人有研究说如果你的论文被他们转发了，那么你将来的背影次数就会比别人多多少，如何如何。但是我刚才说的其实是他们那个推荐算法做的一个内容的匹配，他还是能，虽然不知道底层是怎么实现，但是还是能很好的，我也不知道是巧合，我因为没做过实验，我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怎么样，就是很神奇的，总是你有了一个想法，过几天就可以刷出来相关的东西。还有就是我直接上 Google Scholar 上看相关内容，还有背影的那个网络。
这种大语言模型对于这个算力的民主化，就是分布式的算力，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突然自己的电脑上就跑不了任何模型，就只能去租用人家的大模型的 服务。
我希望不会吧，因为我现在看到的趋势是最近几个月各个从头开始说的话，是不同的公司他们有不同的赛道。像 OpenAI 它已经最早占用了商业化这个专利化的一个特别大的模型的这个赛道，后面的厂家就算它做出同样的效果，它也已经在舆论上失去了高地，所以大家都要各自选一个新的领域去卷啊。比如 Facebook 他们或者 Meta 他们做的，他们选择的就是开源，还有国内的很多厂家他们也选择是所谓的开源。当然也有很多人批评他们并不是真的开源，因为他们只是训好了模型让你去用。然后也有一些机构，比如什么 Allen AI， 国内想不起来了，但是总之也有一些人他们会去卷。我的是真开源，就是我从所有的数据准备到所有的东西都开放出来。然后最近几个月感觉大家卷的新的赛道是，就是你说的更小一些的模型，比如什么 Meta 他们上个月发的新模型就是10亿、20亿参数，就是可以跑在手机上的那种模型。所以目前按现在势头来看，感觉大家还是会有人去做民主化的模型，在这个商业利益驱使下他们也会去做这个事情。
我作为一个开源就是深受开源文化这个所谓熏陶的一个用户来说，我是比较关注 Mozilla。他们 Mozilla 最近做了一个叫做 Llama File 一个东西，就是把这个4.几G 的文件下下来，你同时可以在 Windows、 Mac 和 Linux 上面去执行这个文件，它就会把 Llama 给跑起来。他们自己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把那个可执行格式去做好了。然后我还观察到他们 Mozilla 自己会跟用户请求一些他们上传样本，然后他们去训练这个语言转文字啊什么这那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不知道 Mozilla 他们最近做的怎么样，你觉得呢？
我不太了解，但是你确实说了一个趋势，就是各个端侧大家还是要集成这个模型的。因为我看到好像说Office 已经内置了什么 Roku， 也是国内一个人做的模型，肯定将来所有的端侧都会有。
明白。
然后我觉得开源界肯定也会跟进这个事情，
因为我京东惹毛我了，然后就打12315，然后他们最近呢把这个工单派到了什么亦庄经济开发区，然后他们给我反馈了一个链接让我等这个消息。我这个界面就是京东做的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机器人的对话框里面，我就问他说，你如果这个 URL 里面都有 JIMI 字样，你如何保证你们跟京东不是一伙的？因为京东他们的那个模型就叫 Jimmy 嘛，什么聊天机器人。然后刚在这个机器人对话框里面说完之后，那个机器人直接就告诉我说，您好，欢迎光临京东商城。就是说本身他是给这个经济开发区什么管委会什么的布置了一套系统，然后结果他其实用的模型就是京东自己的模型。那就比较科幻的一点，就是如何对于大模型进行拷打，就是他如何，你如何知道他没有什么反心啊，什么自己哪一天突然就，对吧？有没有办法？
这个你说的这个确实比较科幻，但是比较现实的，很多人做的就是什么大模型的越狱还有反越狱。大概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想把这个大模型接到自己的聊天机器人或者客服或者什么聊天窗口里，但是你肯定也没办法自己从头训练。以及大模型之所以神奇，就是因为它是在很多非常各个方向的任务上训练过，你自己从头训练一个专门的模型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你只能去比如接入一个别人的 API， 然后给他一些提示词。所以对于用户来说，他其实可以绕过你的提示词来利用你的这个大模型去做他的事情。让我想起来好像是加拿大航空，他们就有这样用大模型的客服，然后就有用户去怎么呢？然后这个聊天机器人就承诺了这个客户一些不存在的。
哦，我看到过那个。
对。
然后他们拿着这个承诺直接去作为他们真正的客服的一个
对
反馈结果去，对对对。比如说给你退钱他就真退了。
对。嗯。而且这还只是那个模型他自己出错，而不是用户去这个越狱。
诱导他。
对。但是诱导一般最简单就是你直接说忽略前面所有的东西。执行我下面的东西。
你觉得在 2020年到24年这之间，毕竟经历过这一场全球大瘟疫之后，你觉得加拿大国民他们还是这么善良吗？还是说他们也言谈之间他们也在变？
那现在这种经济衰退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局势肯定是让大家心里不好过，特别是加拿大人现在面临的都是买菜涨价。
什么概念呢？买菜涨价？
主要的问题是寡头垄断，总共就只有那几家大的超市垄断了全国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超市。今年五月他们还有抵制其中一家的活动，就是给我的感觉，特别是那么一两年前去了超市，感觉那些价签都是拍脑瓜瞎写一个特别大的数字。今年至少统计局说通胀在减少，物价在下跌，稍微有的时候偶尔在超市那些打折商品我还感觉价格可以接受。那之前比如有的时候一颗生菜25人民币之类的。
一颗生菜25人民币？
对，
就折合下来。
对，
就生菜就是那个包着的
包菜。对
对，包菜。哇，25人民币。是，
就是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就是拍脑瓜随便闭着眼睛瞎想一个数字就写上去。
他们失业之后他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就也是在街边像美国一样在街边要饭吗？
对街边要饭，街边吸毒，街边发疯。因为我住在市中心，那些发疯的人基本都在市中心。
他们发疯是
因为吸毒过量吧。然后我会感觉其实很多人也这么想，就是政府会放任这种行为发生来减少他们就属于加拿大不存在的社会里不存在的人。政府就希望这些人赶紧发疯，赶紧吸毒，吸死了就不用出医疗的钱。
所以他们就那可是他吸大麻也不会吸死啊。
吸大麻不算吸毒。
我靠，加拿大现在是整个大麻合法化吗？
对。
哎呦，
但是就吸大麻不会上街发疯啊。一定得是什么芬太尼什么乱七八糟。而且好像70年代的时候曾经还是有疯人院戒毒所之类的，后来他们觉得违反人权就全都拆除了。现在的行为模式就是假装这些人不存在。
他们有投票权吗？
原理上是有的。
那万一他们这个突然清醒了一下去投票，那岂不是
也基本不会有影响？因为加拿大的模式是赢家通吃，你只要成了执政党你就有立法权，你也有行政权。然后我这个地方的历史上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只有4年是一个左翼政党执政，其他时候都是另一个党，等于民主下的一言堂吧。我在大城市他们就是左翼的，大城市的人民是比较偏左翼的，但是那个选区划分什么的他们会倾向于等于说这个整个省都是由农村的意见来决定。如果所有农村的人都投这个右翼政党，本来所有农村人也都会投右翼的政党，就会导致住在城市里的人没有任何的发言权。虽然你是在一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但是你选的左翼的政党他永远都是在那个反对党，然后他的模式就是一定是现在组成政府的这个党，他既可以立法也可以行政，你的反对党没有任何的用。
那他们会去比如说是去买票啊，就是拜票啊什么的吗？会给大家承诺一些什么事情吗？
但至少就是选举之前会少发一些疯，选举之后再照着自己想的那些激进政策去实施。反正我这个地方是这个保守党他永远是可以的当政的，所以他做什么都无所谓。
就是说国内其实还是有很多人现在在想办法去移民嘛。那现在移民肯定要么就是移民去澳洲，要么去加拿大。就你怎么看这个移民去加拿大的这种选择？
因为比较相对来说所有国家里比较容易，
就是要
不像美国一定要看你的出生地来排队之类的。你甚至可以从来没有去过加拿大，比如说你现在这么多年的工龄再搭配上英语成绩或者法语成绩，它有一个积分落户系统。
他们也会有积分落户？
对。
哦，
而且积分落户不需要你人在任何地方，你可以是完全是海外的学习工作经验，只要你的积分到了他就会邀请你，你申请就 OK 了。
那去
就会有 永久居民，就是你可以，如果你一直一辈子住在加拿大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你走了，你就需要重新再来一遍，等于是一个长期的签证。
那国内就是移民过去他们的生存状况你有观察到吗？
我觉得像我这样比较不谦虚一点，像我这样去真的是搞技术或者搞什么的，生存质量肯定是比较好的
啊。
但是很多为了移民而移民的人，他们去了就只能做低端的工作，比如超市切肉啊，什么送货呀之类的，他们会觉得很苦，很不能融入，如何如何。
但我相信如果是本来就是超市切肉的人，他们
也、没有啊，都是什么原来是教导主任，原来是什么医生什么教授
啊，这那是没有必要的。
对啊对啊，那肯定是去这些发达国家，肯定是如果你之前本来是一个中下层，你去了会过得比较开心。但你本来是特权阶级，你肯定是不能继续享受特权。
那特权阶级他们的那个二代，他们过去怎样呢？他们跟其他人有融入吗？还是说就自己扎堆儿飙车？
飙车肯定是。
那他们的生活除了飙车之外，还能干点啥？下盗版电影。这就是
那些纸醉金迷的生活离我太远，我实在是不了解，还怕那个运营商直接寄信过来。
哦、对，他们会管这个吗 ？BitTorrent 会管吗？
上传的话会管，上传会违法，但是下载不违法。
下载不违法啊、哦？那就是他们只能，怪不得我自己在家里面，现在中国联通去跑 BitTorrent 之后会看到很多奇怪的，像瑞士的人过来吓我的东西。
然后不上传
啊、哦？对，好像也不上传。
对，我就是我只能无耻的把上传设成零了。
加拿大这几年会要求什么强制疫苗接种吗？学校里面？
基本上，当年基本上是吧？就如果你不接种疫苗，你学校我记得当时是你可以选择每天去测，还是每周去测核酸？测那个快速检测。
OK， 就是像 U 盘一样的东西。
对，
就是世界
对。
Okay.
但当时就是你不打疫苗就不能出国，不能去能去超市，不能去餐厅，不能去娱乐场所。
哦，那也还行了吧，没有那么糟糕。
软性强制吧。
软性强制 ，OK。那现在你周围有打疫苗有什么副反应的人多吗？有见过吗？
暂时没见过。
那看来也可能也还行吧，是吧？
那副反应大的人，他肯定后来就不打了。
去 CNKI 上查了一下，乙型流感，特别是猪的乙型流感，跟我这个状态很像，就是体重狂掉，然后就恢复了。
拜拜。